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杨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一的第十六课我们今天要讲的段落是以赛亚书二十八到三十五章，我们一边在讲这些段落的大意的时候我希望同学是有一本圣经在你面前翻开到以赛亚书，然后我们一边讲你一边看圣经，那就会很清楚我们讲到以赛亚书二十八到三十五章呢，其中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神是人唯一的依靠其中二十八到三十五章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的段落28到33章，然后是34到35章。28到33章呢，我们把它称为祸灾的神谕，祸灾就是我们曾经一再提及的那个希伯来文的字眼祸，就是类似死人呐死人呐的字眼。这个祸灾的神谕其实在以赛亚书一到十二章这个大的段落里面也有出现，假如你翻去五章八节、十一节、十八节、二十节、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都有提到祸灾什么什么，都是属于祸灾的神谕。而在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的第一个祸灾的神谕，这是二十八章一到二十九节，祸灾是针对向以法莲北国的警告。二十八章一节提到祸灾以法莲的九徒，二十八章七节就说，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而在二十八章这段经文里面就有一个岔段，是二十八章十四到十六节，那几节经文是转而警告犹大不要有虚假的安全感。到了二十九章一到二十四节是另外一个祸灾的神谕，祸灾耶路撒冷也必被攻击，这个是第二个祸灾的神谕。二十九章一节，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这个爱在和本爱的翻译其实也是祸，也就是祸灾的意思跟其他祸灾的神谕所用的词是同一个字眼。这里提到的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其实就是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会被攻击之余呢，二十九章五到八节也提到犹大的仇敌本身也会受到惩罚所以不只是耶路撒冷受惩罚，他的仇敌本身也会受到惩罚。二十九章十三节，神警告这些百姓说因为他们会受到惩罚，是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这个不会是神所喜悦的做法。然后二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 另外一个祸灾的神谕啊，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人。这些人在暗中行事，以为没有人会看见他们，可是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呢？被制造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这个窑匠的比喻在所谓的第二以赛亚45:9也有提及，那边也是一个祸灾的神谕。45:9说，祸灾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端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然后在所谓的第三以赛亚64:8也提到类似的比喻，64:8，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所做的工。所以这个比喻指上受造之物跟造物主的分别，贯穿了第一以赛亚，所谓的第一以赛亚29:15-16这个祸灾的神谕，也在所谓的第二以赛亚以赛亚书45:9跟所谓的第三以赛亚以赛亚书64:8都有出现是另外一个让我们看到整卷以赛亚书它的有一定的连贯性跟串联的一个例子到了30:1-33，另外一个祸灾的神谕这个祸灾的神谕就是与埃及结盟的愚昧指出以色列人与埃及结盟的愚昧30:1-18是对悖逆的儿女的警告30:1，祸灾这悖逆的儿女。30:7提到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回坐而不动的拉哈伯这个拉哈伯其实是迦南神话中的一只怪兽这些悖逆的儿女的特色就在30:10长出来了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们这些先知不要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只要讲我们喜欢听的话就好了。所以神就在30:15警告他们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这节经文也是其中一句很出名的金句所以我们在下一课为用多一点时间来分析这一句经文的正确的解读跟它与上下文的关系在一连串的祸灾的神谕跟指责以色列人的神谕之后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的30:19-26有一段安慰的信息30:26就提到，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慈悲，像七日的光一样对比61:1提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 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相信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边医好相信的人跟30章26节提到的神会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的边伤，是彼此呼应的。不过在30章19到26节一段安慰的信息之后呢，又回到祸灾的神谕31章1到9节，祸灾依靠埃及不依靠神的愚昧31章1节就提到祸灾那些杀埃及求帮助的因为第三节说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可是呢，以色列人就愚昧到一个地步像那些血肉之躯不能帮助他们的去求帮助，不去依靠那一位实际上是全能的，最能够帮助他们的神。到了32章1到20节就不用祸灾作为开始，用看那作为这一段经文的开始。这里提到有一个公义的王，为凭公义行政，借公平掌权。这个公义的王到底是指西西家，还是指像耶稣基督，这方面呢就有不同的看法。然后我们进入下一段就是33章1到24节，另一段的祸灾的神谕。祸灾，你是毁灭人的这边33章2节提到求耶和华施恩于我们，因为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傍庇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也求耶和华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耶和华要兴起，要博人而兴。到了33章15节，就鼓励人要行事公义，说话正直，争护西亚的财力，白首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然后下一个段落，这是34章1节到35章10节34到35章这一个段落的经文呢，它的主题就是神的能力会临到万国，施安为因着以色列的拯救被高举34章呼吁万国见证神无上的能力，以及马上要降下的全宇宙的审判这一个34章所做出的呼吁是要回应1到33章提到的列国要被毁灭以色列人的敌人要受到惩罚这些宣告的在34章，比如说在34章5、6节5、6节提到以东提到以东将要被毁灭这个以东当然是以色列人的敌人的其中一个象征34章提到以东将要被毁灭，到了以赛亚书63章，我们就看到以东已经被毁灭然后35章就是展望将来的一章圣经35章1节提到旷野之地要欢喜，2节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5节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8节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为清心的人预备的，10节 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一段比较欢喜的展望将来的经文，在51章11节，以赛亚书的51章11节也有类似的提及。51章11节提到，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句话跟51章11节这句话跟35章10节差不多，是一样的句子。这个重复的句子呢，都是指向末后的日子，锡安会被高举，进入神国度的终极的喜乐。这就结束了35章的经文，也总结了我们28章到35章的分析。接着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跟同学来看一个旧约的一个很主要的主题，就是愤怒的杯的主题，愤怒的杯的主题。因为这个愤怒的杯在28到35章这个段落里面有被提及，特别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讲到28章7节提到这地的人会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这个比喻这个愤怒的杯这个主题，其实在旧约的先知书是很出名，也是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我们透过这个题目来学一个研究旧约的一个进入就是研究它的神学主题神学主题在旧约有出现在新约也有出现的首先先介绍一下杯在旧约杯在旧约呢在耶利米书16章7节是讲到安慰的杯诗篇23章5节讲到喜乐的杯诗篇116篇13节讲到救恩的杯这个是比较正面的指向不过呢更多时候杯在旧约，特别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特别是在先知书杯在旧约是指向愤怒的杯，审判的杯愤怒的杯，审判的杯特别是指向神向他的选民施予的惩罚，也有些时候呢用来比喻神向外邦人犯罪的恶人施予的惩罚。我们来看一些旧约的关乎愤怒的杯的一些经文首先是诗篇的60篇3节诗篇的60篇3节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这边其实也是用同样的字眼来比喻神的惩罚。然后也有好像诗篇的75篇8节这里提到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子，而且喝尽这里就同样是用了杯的比喻来指向神的惩罚不过呢这个神的惩罚除了临到外邦人在先知书里面其实也有临到他的百姓所以无论是 神的惩罚临到他的选民，还是临到外邦人，也是同样的。很多时候在先知书里面也是同样的用杯这个比喻啊，比如说以赛亚书啊，我们接卷书的51章17到23节就提到哈、耶路撒冷要从耶和华手中喝他愤怒的杯，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然后在耶利米书25章15到19节，耶利米书25章15到19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借着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然后就记载先知从耶和华的手中借了这杯是给耶和华所差遣他去的各国的民喝的在哀歌4章21节也提到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呐、苦杯也必传到他们那里，以致他会喝醉，以致露体。哈巴谷书2章15到16节就提到，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最后是撒加利亚书12章2节，撒加利亚书12章2节，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像细微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所以愤怒的杯，总括来说，在旧约很多时候是用来指向神领导外邦国家，以致神领导他的选民犹大和以色列的罪的惩罚。这个杯的主题到了新约其实还是一样有出现的。所以在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情境中，他有一个祷告和马太福音26章39节，马太福音26章39节提到，耶稣就小黄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只要叫你的意思。所以这边耶稣用杯来作为比喻求神叫这杯离开我，是有很深远的旧约的背景的我们相信当耶稣基督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他用杯这个比喻，而不用其他的，比如说碗这个比喻他为什么不说求神叫这个碗离开我呢而是用求神叫这个杯离开我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杯在旧约里面象征愤怒的杯当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他是感受到神临到他的选民的惩罚的罪的惩罚，以致临到其他外邦国家的人的罪的惩罚，双重的这个惩罚都压在他身上所以他觉得很重很痛苦求神叫这个杯这个苦杯离开他当然最后他是说不要叫我的意思，只要叫你的意思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假如能够有旧约的背景去阅读，特别是新约的经文可能就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他们所用的字眼他们所用的一些观念背后的意思，而以致对他们所讲的话有更深入清楚的了解 其实悲这个主题呢，并没有停在耶稣基督求神叫悲离开他这一段经文，因为到了新约最终极的启示那一卷书启示录，也有在提到悲这个比喻，启示录的14:10，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这边在提到杯这个作为神愤怒的杯，这个比喻。然后呢在16:19启示录16:19又提到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圣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列入的酒杯。17:4提到大淫妇巴比伦，那个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最后是启示录的18:6提到巴比伦大城的时候，经文就指出，这个巴比伦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而怎么报应呢？也是用杯的比喻，就是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就是象征他要受到加倍的惩罚。总括来说，杯，特别是苦杯或者是神愤怒的杯，象征神领导以色列人他的选民以及神领导，外邦人的罪的惩罚，从旧约开始一直串联到新约，耶稣求神叫这个杯离开我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在承担的是神，领导他的选民犹太人以致非犹太人外邦人的罪的惩罚，非常重的一个，全世界的人的罪的惩罚。最后到了终极的启示的书卷启示录，圣经也再次用杯的比喻，来指向神临到抵挡他的人，抵挡他的势力的终极的惩罚。到时候，人要喝神愤怒的杯大怒的酒，然后会终极被消灭。好，今天我们分析以赛亚书以至神愤怒的杯这个圣经神学的主题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课再见。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